金头虎假名，丢人现眼。本来想找个地方吃点饭，饭没吃呢，要大便，要正常的大便好点，得泻肚啊。其实啊，这不奇怪。你看贾明虽然风趣幽默，他也知道发愁，多日子吃不好睡不好吃不好，所以这肚子来劲儿了，真没有办法了，就变到这家台阶上了。贾明一边蹲着一边哼哼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，哎呀，我的娘。正这时候，本宅的人有的起来了，其中有个漂亮小伙儿，这小伙儿有事儿，穿套新衣服开开门往外走，也不知门口呢蹲着个人，也不知道在他们家台阶上大便。开开门，他迈步刚一出来，你说怎么那么倒霉，踩了一脚呀，什么玩意儿，低头一看，啪，哈哈，我说谁这么缺德。贾明一着急赶紧把裤子提上了，转身他要走，他也知道丢人现眼。哎呀，这年轻人可不干了，站住，你哪儿来的？你问你是动物啊，你走哪儿变到哪儿，这怎么回事？像那个贾明，你承认个错，你说我闹肚子实在没办法了，对不起，我给您收拾收拾，要这么一说呢也就完了。这个贾明不会说人话，没理儿还请假。贾明听完了，把木狗眼一翻，你说谁呢？谁干的？你找谁去？跟我没关系。呀呀，这年轻人一听这气儿大了，就是你，连个人都没有，我亲眼得见，你怎么不认账呢？这年轻人三步两步把贾明给耗住了。丑鬼，你哪来的？你会说人话吗？你是个牲口，你才是牲口呢。俩人言语不合就想动武，你说这一吵吵，人院里人能听不见吗？本宅的老主人领着几名伙计出来了，这老主人到外地看，呵，哎呀，赶紧把鼻子堵上，哎呀，这怎么弄的？这快快来人，来收拾收拾。这仆人们这气儿也不打一处来，心说那这丑鬼真缺德，这是茅房啊，跑这儿来变来了，像话吗？主人发话不敢不听，收拾干净，拿水都擦净了。这老头还真不错，过来把年轻人制止住了。龙儿，大早上起来是干什么？有话怎么不好说呢？爹，您说这丑鬼有多缺德，跑到咱门口来大便来了，弄得我满脚都是，我说他还不服气，瞪眼不认账，这哪冒出这么个怪物来？ 你才是怪物呢。本宅的老主人呢，真不错，不愿意惹事儿，赶紧把这个年轻人布拉到一边去了。来到贾明近前看了看，年轻人，别犟了，我儿子向来不会屈枉好人，当然你也是好人啊。这个人出门在外，人生地不熟，再说找不着茅厕，这个事儿呢也有情可原，这也算不了什么。你呢说两句客气话，我们收拾收拾也就完了。你说你还犟什么呢？啊，年轻人，往后啊要诚实，别说瞎话，记住了吗？这你是遇上老夫我了，要遇上其他人，要捶吧你一顿，你上哪儿诉冤去？嗯，往后留神也就是了。这老主人说完这句话转身要走，像那个贾明，你要会说人的话，你说两句客气话，道几句歉，或者是哪怕不言语呢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 没说贾明不会说人话，他犟眼子。老头刚一转身，贾明还对付我屈方人呐、啊，哪庙都有屈死鬼，谁拉的你找谁去？跟大爷我没关系，屈方人我不干。老头又站住了，转回身来看看贾明，年轻人，我说你怎么这么犟啊？我们觉得对你就可以了。你要照这样，你可找亏吃，找亏吃你能把我怎么的？你说吧，你能怎么的？老头一看是忍无可忍，用手指着那年轻人，龙儿，把他逮起来。是。年轻人早就气炸肺了，爹一发话都过来了，三下五除二，当一脚正踢在贾明小肚子上头，踢了个仰巴叉，人们过来把他给捆上，提了到院里去了。你说大早晨起这不没事找事吗？到了院里头，老头气的把鞭子抄起来，今天我打你个东西，你不会说人话，教训教训你。抡鞭子叭叭就抽了几下，等抽完了，觉着就贾明身上怎么梆硬啊，哦，明白了，你还会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。哎呀呵，揍不动你啊、哎！我小子，你究竟是个谁啊？我是谁你管不着，我也不说。老头说，你不说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。这回我仔细相相面，我认出你是谁来了。贾明一听，认出我是谁来了，那你说我是谁？你爹叫贾宾九，你们哥俩，你叫贾明，你还有个兄弟叫贾亮，你老师是红莲罗汉毕坤长老，对不对？贾明一拨了脑袋，哎，行啊，我不认得他，他怎么知道我的底细呢？他这才打量这老头，一瞅这老头长得好看。什么叫老头？也就在50岁往内，47、8岁。按理说呀，就是中年人啊，长得好看，面似冠玉，黑胡，大高个，俩眼睛倍儿亮，看得出五官端正，相貌堂堂。年轻的时候是个漂亮小伙，就这么大的岁数也好看，非常潇洒。看看他身边站的那小伙哟，这才看出来这小伙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。在13省总镖局，红旗李玉，凤凰张七，是标准的美男子，都说好看，但跟这小伙比起来逊色三分。这小伙真正的好看，你不注意看呢，长得跟漂亮大闺女差不多少，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，浑身上下一团的威风，带着男人的阳刚之气。光漂亮奶油小生，男身女态，那分文不值，那叫变态。这小伙长得漂亮潇洒，但是傲骨英风，一团的锐气。刚才伸手的时候人家没费劲儿，把贾明就逮住了。可见这小伙武艺超群。贾明看清楚之后就问老头，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姓贾叫贾明？哎，你甭问，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哎，一点都不错。老头吩咐一声给他松绑，绑绳给解开了。这阵贾明上来明白劲儿的，赶紧躬身施礼，
王老爷们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方才呀、啊，怪我，太怪我了。说实在的，我没吃饭，想找个地方寻口饭吃， 就到了你们家门口了。刚上台阶要砸门，哎，这肚子拧肠疼，我憋不住了，实在是丢人现眼，所以就变到你们门口了。那小伙出去一问我呀，我当时没理儿脚理儿，我犯了浑，我明明不对嘛，我还不承认不对，实在是，哎呀，太对不起朋友了，我老爷呢多原谅多原谅啊，我说那小兄弟高抬贵手，我丢人现眼，我这给你们赔不是了。你看也早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？老头闻听此言哈哈大笑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少侠这算不了什么，往后呢别发生这种事就好了，说话呀咱们都是和气生财，千万别带火药味儿。没吃饭？
没吃。
既然这样，现在就叫你吃饭。来人呐，准备早点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菜。贾面往桌上一看，什么呢？哎呦，大饼、麻花、油条、鸡蛋、二米粥、各种小咸菜，旁边还有两盘肉。贾明简直就顾不了旁的了，
我各位咱坐下一块儿吃。
不，我们吃过了，你吃吧。
我可吃了啊，实在是对不起。
老头在他对面坐着看着他，再看贾明甩起腮帮子编起大槽牙，这顿造本来他饭量就大，另外贾明也没出息，见好东西吃的不够，这路划来把大饼、肉、鸡蛋、麻花、油条、粥吃个溜干净。许多的家人在旁边站着看着，家人也不敢乐，心说这位是恶哥，几天没吃饭了，真能造，一人等我与我们四个，哎呦我天，真能吃。等吃完了，贾明把筷子放下来，撑的直打嗝，多没出息。您听这位，哎呀，撑的好像没吃到肚皮外头去。那位老者坐在对面，一边笑着一边问他：贾少侠吃饱没？没吃饱，再给你做点。
老爷子，我实在吃的太饱了，再吃就吃到肚皮外头来了。
好，吃饱了就好。来人，把碗筷撤下。有家人过来，把东西收拾下去了。贾明这是心里挺高兴，心说得问问老头是谁呀，对我盛情款待，将来我得谢乎谢乎人家。正在这时候，老头说话了。贾明真吃饱了？
我说吃饱了，没说嘛，再吃吃肚皮外头去了，
感谢老人家款待。贾明啊，吃饱了咱该谈谈正事儿了。贾明听这话里有话呀，谈什么正事儿？我跟你萍水相逢，又没有什么交往。他翻着母狗眼就问，
那您指的正事是什么？
是什么？饭也吃饱了，我应当叫你知道知道我是谁了。实话对你讲，我是誉王张其善手下的人。你大闹誉王府，王爷十分震怒，已传下口旨，全澎湖岛戒严，要严拿于你，要把你抓住，进献给誉王，升官发大财。哎呀，我太高兴了，肥猪拱门，你到了我们家来了，这不是该着我发财升官吗？所以呢，给你搭上一顿饭也算不了什么，我所说的正事儿，是叫你跟我走，我把你送给誉王治罪，就这么回事。
对呀，上当了。
贾
贾明心说倒霉倒霉，真倒霉呀、啊！我自投罗网，刚伸手要动家伙，从套间里头走出五个人来，贤弟不可造次，愚兄在此。
妈的，就喝。
贾明顺声音一看，走出五个人来，为首的大师兄黄三太，后边红旗李玉、凤凰张七、赛时前的杨香武、小方硕、欧阳德。贾明一看，巴巴直拍脑门子，眼前活见鬼，莫非在梦中不成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他都懵了。再看那个老者和那年轻人都乐了，哈哈哈哈哈。贾明啊，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
啊，不知道，我糊涂了。我大师兄，难道我做梦呢？是怎么的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。
黄三太过来一笑，贤弟啊，这是真事儿，怎么是做梦呢？
那你们不是被张其善抓住了吗？不是要砍你们脑袋吗？啊，怎么跑到这家来了？
贾明不知情，这就叫不巧不成书。就本宅这主人，就所谓的这老头，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啊。此人江湖人称镇三山，姓萧，叫萧杰，萧大侠。那个年轻的漂亮小伙是他儿子，名叫萧银龙，人送绰号叫塞北观音。那么镇三山萧杰何许人也？
哎呦，这主可了不起，
咱们说的这套书叫三侠剑。为什么叫三侠剑？主要说的是三个侠客，三个剑客。三个侠客是谁？头一个圣手昆仑侠圣婴，本书的一号人物。第二个镇三山萧杰，就刚才咱说这老头。第三个叫九头狮子孟凯，孟大侠，跟圣婴加在一块，这叫三侠。还有三剑客呢，三剑客是谁呀、啊、头一个金骨圣人爱莲池，第二个红衣女剑客，第三叫大头剑客夏侯伤员，人送绰号鬼剑仇。这是三个剑客。咱们且说镇三山萧杰，小杰是澎湖人吗？
啊，不，
他也在住在大陆上。这里边有段原因，当年圣手昆仑侠圣婴占据澎湖山，号称明清八义，以后呢这山解了体了，圣婴洗手不干了，改行保镖，就在南京江苏开了个镖局子。那么一个人保镖人单势孤，就请了两个帮手，这俩帮手一个是萧杰，一个是孟凯，三个侠客凑在一块，故称三侠。哎呀，那买卖可红火了，挣了不少的银子，哥仨都发了。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明朝垮台了，清兵进关，义军张献忠、李自成打北京，刀兵四起，当官的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有钱的人家全隐遁起来了，所以这个买卖没法做了。圣婴一看怎么办呢？哥仨一商量，干脆关张不干了。镇三山萧杰、九头狮子孟凯两人把钱分到手，一瞅兵荒马乱，这日子没法过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仗得打到哪年哪月呀？干脆找个肃静的地方吧。 澎湖孤悬海外，离着台湾不远，虽然远离大陆，但是当时来讲没有刀兵之苦，是太平盛世，所以人家哥俩漂洋过海到澎湖定居，离着马公城30里地东关外，人家买了块地，开辟了俩村镇，一个是萧家镇，一个是孟家镇，离着都不远。刚才咱们说贾明走的这个山村就是萧家镇，自从萧德霞定居以来，人家有钱呢，修村庄修道路，不少的人往一块聚拢，所以形成这么个大镇子，这些年来十分繁荣。镇三山萧杰虽然住到澎湖，心在大陆，也希望啊形势好转之后到大陆去定居，还回归原籍故土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那么豫王张其善占据澎湖，占据马公城，咱们说过张其善是个野心家，笼络了不少人，早晚要独霸澎湖，独霸台湾。但张其善听说来个老萧家老孟家，俩人都是侠客，所以他不惜重金要收买这俩人。咱们说的是萧德霞，哎，比方说他吧，张其善派人来了，封官许愿都被萧德霞婉言拒绝。萧杰说，我这个人呢、是个普普通通的人，没有当官的命，您给我官我拿不起来，所以就这么拒绝了。张其善又不甘心，知道这老头有能耐，既然封官不干，那咱就交好朋友吧，拿萧德霞老孟家带入上宾，比方说逢年过节呀、吉庆喜日啊，就下请帖把他们请进王宫，那意思还是拉拢他们，有能耐嘛，有能耐的人走到哪都吃香。萧杰呢对待张其善也不错，逢年过节也给送重礼，有时候家里有什么好吃的，请豫王张其善到府上来一块吃一顿，表面上看亲密无间。拿这次的事儿来说，三蜀在大陆上待不了了，带着宝物投靠了莲花湖，万丈桃花浪小帅的韩秀没敢收留他们，写了封荐举信让他们漂洋过海来到澎湖马公城投靠张其善。三蜀这才来的，等见着张其善，飞天鼠亲游把这三宝整个给了张其善了，作为见面礼。张其善这个人还挺贪，一看三宝价值连城，喜不自胜，非常高兴，所以对待三蜀十分尊重，奉为上宾。为了款待三蜀，盛牌宴宴，下请帖把镇三山萧杰和他儿子萧银龙都请进王宫，这一请去，可不得了了，他们父子在携手救了黄三太。